今天我们看的是创世纪的第十讲，我们今天会讲到雅各，雅各遇见神。今天讲的题目是神成为雅各的神。那神跟雅各相遇是在伯特利，那时候他是在做梦，他梦见天使在一个梯子上上去下来，然后神他在梯子以上。那个时候神跟雅各说，我是你父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你父以撒的神啊。那可是那个时候神还不是雅各的神。那我们知道说神什么时候成为雅各的神呢？在后来的我们看创世纪，神跟摩西显现的时候，他讲到他自己他跟摩西说，我是你父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所以神介绍他自己的时候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甚至我们读新约圣经啊，耶稣在讲到神的时候，他说神是活人的神，神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啊。那个，所以我们看到神讲到这个祖孙三代啊。那可是雅各遇见神的时候，神还不是他的神啊。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到他从巴旦亚兰回来啊。那上个礼拜我们查到他在巴旦亚兰生了一些孩子啊，娶了妻生子，然后之后回来的这个故事啊。那今天我们看他已经跟他的舅舅之间，跟他的岳父啊的关系啊已经认定了，他是亚兰，一个界限已经定好了，他不会过来，我们也不会过去啊。那接下来现在雅各他就回到了他所在的地方，那这个地方就是应许之地啊，应许之地。那他的父亲住在希伯伦啊，希伯伦是在现在我们讲以色列地的南部，犹大地的那个地方啊，希伯伦。那他刚刚过了这个越过了基列山啊，刚刚这个地方是约旦河的河东啊，约旦河东岸。那后来这块地啊，这些地后来也就是分给两个半支派啊，加德流便跟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啊。所以这边也算是以色列地，但是是在约旦河的河东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雅各他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就是他的哥哥以扫啊。当初他离家是为什么离家？因为哥哥要杀他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就离家。那离开了20年，20年后没有见到这个哥哥。那现在啊，你要回去了总会碰面嘛，所以他就差人去。告诉他哥哥说我回来了啊，跟他说我回来了啊，20年你大概已经忘记了啊，没事啊就好。结果呢，以扫反应的怎么反应呢？他就带了400个人来啊，带400个人来的意思是什么？他也没有讲说意思是什么啊。所以雅各现在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想着哇，我当初一个人的话，如果看到400个人，我赶紧先跑掉，对，他也找不到我。那现在呢？带了大队的人马，11个孩子，4个妻子，然后哇，牛羊那些数不尽的牛羊哈。你知道这个他的羊哈，如果你想到雅各的羊是什么样子的，你想到雅各如果他回来说哇，带了一大群羊啊，那是什么？山羊、绵羊都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一片片白白白茫茫的一片吗？
不是，白黑黑的吧？
是乌压压的一片，乌压压的一片哈。有时候怎么形容哈？我们的头发，女人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？黑色还是白色的？如果是
啊，看哪个国家？
看哪个国家哈？这个雅各在旧约的雅各书上，那边讲到形容心腹的头发的时候啊，他有一句话提到说，你的头发好像什么？
绵羊。
啊，绵羊，绵羊的头发是。白色的，白发苍苍的就不是了啊。他形容的很有意思哈，他说你的头发好像什么？好像一群，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，好像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啊。你看到这个雅各啊，雅各的第四章的第一节，他说：“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在帕子内，好像鸽子眼。”讲到眼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说利亚的眼睛好像鸽子眼啊。好，你形容头发，你要形容头发，这是年轻的女人吗？应该是什么颜色的？
黑
黑色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，一群山羊啊，就是基列山，它是一个石头山啊，很光滑的啊。然后但是哎，有一群这个山羊，一大群山羊下来啊，那一大群山羊如果是白色的，就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对不对？这个山羊下来的是怎么样？是乌压压的黑色的嘛，形容头发羊群卧在基列山旁，你就想到什么？想到雅各的故事嘛。啊，雅各不是带着一群羊是在基列，对不对？我们之前不是说那个他后来立约那个地方叫基列，所以他越过基列的时候，你看山山远远的啊，好像一个女人的头哦，它是一个基列，是像石头山嘛。那石头山本来光秃秃一片，忽然哇啪啪啪啪，这个好像是黑压压的一片，这样子下山过来，对不对？像是女人的头发，但是必须是黑色的哈。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养羊的话，他们都是白羊居多嘛啊。但是唯有这个雅各例外啊，雅各所带回来的羊群，它全部都是黑色的，或者是有斑有点有纹的，远远看起来就是乌压压的一片的，不是白的啊。所以在形容女人，你看，所以雅各的羊多不多？所以你看女人的头发长还是不长啊？所以如果看哇，一整片山就好像是这个头发这样下下来啊。所以我们看圣经上很多东西，就是你要看到典故啊。所以我们读到这个，哎，山羊群落在基列，卧在基列山旁，这什么意义？哎，你如果想到是雅各的羊群的话，那意思就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。好，所以他带的他不是一个人，他原来过这个河的时候啊，他说我是一个人带着一个手杖过河的。可是现在我回来了，我回来的话带的是多少人呢？你看，如果看到在创世纪的第32章啊，32章，这个雅各啊，他因为很害怕，这个以扫带着400个人来啊看他，那他就跟神祷告第9节啊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曾经应许我，你要厚待我，对不对？当初也讲好了说，叫我平平安安的回父家啊。”那我一点不配得，你看，你我当初呢，我先前只拿着手杖，第10节啊，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成了什么？如今我成了什么？两队了哈、啊，这边有提到两队，哇，这个很多啊，那个你可以想象哈、啊，你看不只是一队哈、啊，你说哎，你要分两边走哈、啊，你从那个山哈、啊、山走一边的话太慢了，你要走两边，哇，所以那个头发就要卸下去了啊。那所以对这个雅各来讲的话，这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时刻啊。但我们先回顾一下哈、啊，看看他在伯特利遇见神的时候，我们再回顾一下神怎么样跟他显现、跟他说话。那他怎么样跟神说话哈、啊？我们看一下28章。28章这个时候是雅各一个人哈、啊。那讲到他在梦里面看到了神啊，神在梯子以上。然后神就对他说了，在第13节哈、啊，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现在哈、啊、你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那个地方叫伯特利哈、啊，伯特利哈、啊，是在以色列的中部的地方，就是以法莲地哈、啊。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的和你的后裔得福。这个就是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哈、啊。然后第15节这个很重要啊，他说我也与你同在，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与雅各同在了哈、啊。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所以神跟雅各讲的话是什么？我必与你同在啊，保佑你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保佑你，不要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给的应许啊。那这个有一点像我们成为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神是不是这样跟我们说话？神是不是说会永远与我们同在？有什么地方有讲到说我们信主之后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？
没有吧？
啊？没有还是有？以马内利有在什么地方啊？一个是他是以马内利啊，这是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。另外一个地方有讲到是在约翰福音14章，耶稣讲过说哈、啊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诫命，对不对？我的命令。然后呢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什么？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有没有圣灵？
有，好，记得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就有圣灵了。圣灵是啊，我们既信了他，对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对不对？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。所以我们每个信主记得，你不要说哎，圣灵在哪里呢？早就在你里面哈，只是不知道哈。所以当我们就像是雅各这个时候开始，神就跟他说，我就与你同在，就好像我们出信的，我们一信主的那一刻，圣灵就与我们同在。但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是一回事情，我们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是另外一回事情。对，很多人信主就猛查查，哎，我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这样子过他的生活啊，然后哎，过了三年五年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圣灵在我这里，哦，原来我的生命已经改变了，哦，原来怎么样？雅各也是这个样子啊，哈，雅各也是猛查查的，只知道说，哇，这个神要祝福我很好啊，神也跟他讲说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我们信主的那一刻，神也其实也跟我们讲说，他也与我们同在，但是同在是一个起点啊。那我们也讲到说，雅各现在对神也还不是很认识，对不对？他以为说，哇，这个地方很特别，我那个睡觉那个枕头，哇，这个枕头太棒了，我把跟着带走好不好？太重了，如果是一个小的，我就可以带着哈，我到什么地方就睡那个枕头，每天梦见神，对不对？那结果呢，他没办法，他就是在那边立一个柱子哈，然后浇上油，然后称那个地方为，哇，这个地方不得了，是天的门，是神的殿啊，就称为伯特利。那他就跟神许愿了啊，那他怎么许愿呢？啊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有时候跟神所说的话啊。刚信主的时候还不认识他，你看第二十节，雅各就许愿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，对，还怀疑，对不对？啊，神会不会与我同在？一定会与我同在，因为他是信实的啊。那我们是不是信实的？我们不是信实的，我们叫做。”我们纵然失信，对不对？他仍是可信的，有没有这句话啊？所以我们常常不信，失信就是我们不信哈。那但是他仍是可信的，他一定是信实，他说到一定做到，他不离开我们就是不离开我们。但是我们说他已经不在我们当哈，我们没有感觉到他，那是谁离开谁？是我们离开神。但神会不会离开我们？不会哈，他会一直在我们旁边跟着啊。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他说，如果神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又给我衣服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怎么样？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里这时候开始啊，他讲的这句话里面就提到说，他跟神啊，之前神不是他的神，神是他父亲的神啊，神是他祖父的神。可是他说，如果啊，神啊，你真是保佑我啊，一路上保佑我，给我什么都给我的话哈，我还要奉献十分之一给你啊，这样子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是会以你为我的神了。所以我们再讲到说，神跟雅各相遇的那个时候，神还不是雅各的神啊。那神什么时候成为雅各的神呢？所以在二十年之后，神才成为他的神。所以我们再讲到说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。
当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啊，虽然神他与我们同在，可是神还不是我们的神啊。直到有一天说啊，神啊，你要做我的神，啊，我的生命的主权要完全交给你啊。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啊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天然的性情也就改变了。你知道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啊，我信主的时候，人家给我一本圣经，然后里面有一段经文啊。那这经文写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。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成了新的啊！说哦，成为新人，真的是新人吗？还是旧人嘛？很多的脾气还是有啊，对不对啊？看到事情不顺利或者干嘛啊，跟人家吵架，什么事情啊？你还是旧人的东西在那里啊，可是已经开始了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新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新人表示有个新的生命、新的性情，对。旧人的意思是过去那个旧有的性情，所以这是一个过程，啊，要脱去旧人，脱去旧人，啊，你说脱去旧人快不快？
很慢。
我们先说要换新衣服，对，过年换新衣服快不快？你把旧衣服脱掉就好了嘛，才能穿上新的嘛，啊，你旧的衣服不脱的话，新的 穿起来怪怪的，对不对？旧的舍不得穿，一定要穿，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非得把旧的脱了，你新的才可以穿上。 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有时候在这个过程，我们以为说很快啊，但是很慢。可在神的眼中，神看千年如一日。我们说雅各20年好像很漫长，他的生命才改变啊。那但是在神的眼中，这个算不得什么啊，这总是一个过程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我们可以从雅各身上看到，也看到基督徒要成为的样子啊。你看在以弗所书，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，他讲到教会，他讲到我们生命的更新改变啊。那最主要的是圣灵啊，有了圣灵，我们的生命才会不一样。那在旧约的时候没有讲到圣灵啊，因为圣灵还没有住在人的心里面。在旧约的时候是讲到神啊，神与他同在。那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？啊，你看在第四章过去我们的样子哈，17节，所以我说啊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外邦人不信主的啊，他们的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然后良心既然丧尽了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各样的种种的污秽啊！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！然后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。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啊，这个旧人会把我们引导到一个啊，我们的。会渐渐变坏。哎，你看到很多人好像行为也不错啊，没有信主的好像也不错，但是其实这个跟神的信心还是有差别啊。那可能后来他说不定离神越来越远了，因为他觉得说他是个好人，他根本不需要神啊。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讲到私欲，这个不仅是讲到说罪的很明显看得不好的事情啊，也有一些人所自以为的义，可是在神眼中却是很可憎污秽的啊。我们有时候觉得骄傲不是一件坏事情吗？对，以前觉得骄傲好不好，说哎，这个人有点傲气，因为你有本事嘛，你为什么骄傲？因为你长得漂亮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很聪明，因为你怎么样啊？那所以他们会按着这个夸口，可是骄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啊，反而骄傲的人反而不大容易接受神啊。那人以为尊贵的，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什么可憎的啊。所以神看的跟人看的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认识神的话，你会发现世上的东西所把我们带了，就是全部都是渐渐往败坏的方向走啊。而又叫你们的心智改换一心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雅各我们讲到说啊，神遇见他了，可是真正他的生命更新改变到后来我们看到就在这一章32章讲到他遇见神与神摔跤，这个故事我们也都很熟了。然后之后神就跟他讲说，你的名字不再叫做雅各，要叫什么？以色列啊，就是新的名字。所以从这里也看到啊，从雅各的身上看到，哎，雅各过去有个旧的名字叫雅各，雅各的意思就是抓，那现在呢要改个名字叫做以色列，以色列是新的名字，就是表示一个新的性情。雅各就代表我们的旧人啊，我们有个天然的旧的习性旧的性情，可是以色列所代表呢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习性。但是这个要有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就是你要跟神面对面，然后你要被神怎么捏了一把啊。雅各有没有被神捏了一把？他的什么地方被神捏了一把？他的大腿被神捏了一把啊。这个大腿所代表什么意思？
力量，
力量啊。我们站起来都是要力量啊。那雅各是跟人家摔跤啊，你有没有看过摔跤比赛？摔跤啊，在蒙古摔跤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摔跤。蒙古你要摔跤的话，你就吃得胖胖，越胖越好啊。但你吃胖，你脚步站不稳又不行啊。所以他们在练摔跤，那些勇士，摔跤勇士，他们都练他们的腿力、腰力啊，腰马合一。所以摔跤比赛就是，如果你跌倒了，或者是你出去了干嘛的，你就输了啊，表示你的脚步不稳。所以最重要的力量是在于什么？在于你的大腿啊。如果你大腿没力的话呢，你能就跟人家去摔跤吗？ 你就不要甩了，你输了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里讲到说，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去捏了一把，我们的生命需要这个被改变，一定要把我们自己完全倒空，倒空之后神的生命才可以进来。所以你看短短的32章，这一章里面其实有很多真理可以让我们去思考。所以32章，我们今天看的就是32章一直到35章，32章到35、36，36章是讲到以扫的后裔，所以今天会讲的比较多一点。那32章这边是讲到神跟雅各相遇的一个场景，然后之后呢，雅各就去面对以扫，然后之后呢又发生了一些故事。那我们可以看看讲义，我们从讲义上来给大家稍微做个讲解。好，雅各在伯特利初次遇见神，神只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但神还不是雅各的神。但是过了20年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，然后他面对各样的试炼，他说有以扫的威胁，还有迦南人对他的敌视，后来他的女儿底娜，他被玷污了，那所发生的事情，后来拉结也过世了，这个生离死别，这个伤痛，所以在这个他的人生可以说是掉到谷底。以前在巴旦亚兰都好好，没有这些事情发生，现在呢，哇，怎么这么多问题出来了。但是其实问题发生，问题不是一件坏事，因为神在做工在他身上的时候，神就坚固他的信心，最重要的是让神跟他面对面，然后他改变雅各的名，然后也跟雅各说你要为我筑坛。亚伯拉罕有筑坛，以撒也有筑坛，筑坛有它的意义在那里。筑坛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讲到筑坛的话，筑坛是要献祭，你献祭的话你要献在哪里？祭坛上。好，那个坛其实就是祭坛，献祭的那个一坛。其实你说做个简单的坛，堆几个石头就可以了。记不记得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要这个献以撒的时候也是一样，那他要献祭的话一定要先预备要烧柴的，烧柴的上面一定是要堆几个石头当做那个祭坛。所以祭坛的意思就是向神献祭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不只是从神领受祝福，对，现在神说我要祝福你，对，可现在神说你要为我筑坛，筑坛干嘛？向我献祭啊，对，要向神献礼物啊。那献什么呢？那有很多方面啊，你可以献这个牛羊啊，你可以讲到属灵生命的话，讲到我们新约的，我们要不要向神献祭？我们要向神献祭啊，献祭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啊，你可以向神献礼物，你可以向神献祭物、祭牲。你可以向神 献上赞美，你可以向神献上自己的心，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这个都是。所以新约圣徒我们都是祭司，记得祭司的职分是什么？就是向神献祭，跟神有一个关系，所以他的生命就跟神进到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不只是单向神，哎，我祝福你就好，祝福你就好，而是他属灵生命渐渐成熟了，他可以跟神说话，他有什么事情什么委屈他都可以跟神说。那这个时候他就不一样，自从这个时候神不再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了，神这个时候也就成为雅各的神。那雅各继承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，也继承亚伯拉罕的信心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他就继承了这个神所应许的所有的产业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亚伯拉罕所代表的是圣父，以撒所代表的是圣子耶稣，那雅各呢所代表就是圣灵在人的身上所做的工作，圣灵的带领。所以雅各你看到为什么他故事那么长，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新约的基督徒一开始认识神的时候，相信耶稣的时候，圣灵就已经在我们里面，神就与我们同在了。可是我们生命的改变，名字不再叫雅各变成以色列，可能要经过20年。那当然也有很快的，如果你马上见到神的时候，你生命马上就改变了。所以大家可能听过 Benny Hinn 的故事，最近我们也听过赫南德兹的故事，他也是遇见神，他遇见神他生命就不一样了。他生命不一样，11岁的孩子，如果11岁你平常 做些什么事情？玩啊，玩 游戏啊，啊，这个爬树啊，很多的事情啊。可是赫兰德兹他遇见神之后，他做什么？祷告。他说祷告一天花4到8个小时祷告，这个就是向神献祭。所以如果你遇见神的时候，你生命会不一样，你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，你会亲近他。那如果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你跟神还没有什么关系，哎，只是我信主了，啊，哎，你一天祷告几次？一天祷告3次，吃饭的时候祷告。啊，那但是真正你跟神有关系的时候，你有个祭坛在那里，你就不一样。你可能每天，你知道祭坛，我们讲到说献祭有一种祭叫燔祭，燔祭是什么时候献的？每天献啊，早上献，然后晚上也献一个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献祭的表示说你跟神会有一个经常性的一个关系。好，所以雅各他的生命是这个样子。那32章一开始就讲到说他回来了啊，带着这个两大队的人马，所以他的这个羊群啊，从这个山上下来啊，一个很大的石头山，他从山的两边下来。所以雅各形容说那个女人的头发，对，不是只是一边啊，它是两边啊，你可以想想，可以想象到说雅各都带的那个是非常大大的一群啊。那可是他现在要面对一个问题了，怎么样面对以扫啊？那可是我们看一开始哈，在32章一开始说雅各仍旧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所以之前神的使者在梦里面跟让雅各看到神的使者在哪里？梯子上，对不对？上去下来，哇，好多的天使，但是天使要是各是沿着这个梯子上去下来。现在呢，他看到什么？神的使者就是天使啊，天使遇见他，可能神开他的眼睛。然后呢，雅各就看见他们说，这个是神的军兵。他讲到军兵，表示他们都好像全副武装了啊。那这些到底是干什么？神让雅各看这个，其实是保护他的。保护他的，可是雅各知不知道这天使是要来保护他的？不知道。保护他的天使有多少个？很多个哈，所以他就称这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。什么叫马哈念？就是二军兵啊，两个军兵啊，两团的军兵。所以这个马哈念，这个在雅各也有提到啊。所以你读雅各书的时候，你如果把这些典故都看的时候，你读这个就不会觉得奇怪哈。我们来看看那个雅各所讲的马哈念在哪里啊？马哈念是在雅各的第六章啊，雅各书的第六章讲到说，现在他不一样了啊。那个心腹，刚开始那个心腹只是一个牧羊人，很柔弱，很娇小，对不对？可是后来这个心腹呢，因为讲到说雅各里面所讲的心腹啊，他要成为王的妻子，所罗门的妻子，对不对？那所罗门怎么样再娶这个妻子呢？在圣经上提到有一个讲到王家的婚宴啊，王家的婚礼，在诗篇45篇讲到王，这个他要登基做王的时候，是不是很荣耀？很荣耀，有几个场合啊，有3个场景，一个场景是王要登基，我宣布我要做王了，然后第二个场景是什么？他什么时候登基呢？是他得胜回来，你知道？王打胜仗回来啊，如果你这个人登基是不过是你爸爸做王，你现在是王子是登基，这样子你没有什么战功啊，那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。但是如果以前的王啊，王子要登基之前就先让他去打仗，带兵打仗，哇，打了几场胜仗回来不得了，他知道尼布甲尼撒嘛，尼布甲尼撒，对，到后来是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王啊。在他父亲做王的时候，他就被派去打仗，哇，他打的仗比他爸爸征服的那个领土还大，哇，所以到后来怎么样，大家都很佩服他啊。这个人做王大家没有人有意见，如果这个王子去打仗都是打败仗的话呢，灰头土脸的，那你怎么做我们的王？哇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王子尼布甲尼撒打征服的土地领土比他爸爸 还多、啊、那就不得了了、啊、所以诗篇那边讲到说王他要登基做王，然后呢他又是凯旋得胜回来啊，讲到王的箭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啊，怎么样如何如何的啊，然后他怎么有很有荣耀，腰间佩刀如何如何的啊。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登基得胜回来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要娶妻子， 取什么？他现在要取王位，因为这个很年轻的啊，他们很不像我们现在说哇，你必须历练很久，你才能够做王。以前很快，二十几岁可能就做王。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，他要娶他的妻子。所以在诗篇四十五篇里面讲到说，哇，这是最喜乐的一个时刻。这三件事情都放在一起啊。所以如果你要成为王的心腹的话呢，你必须要配得上这个王，对。你不要只是哎呀林黛玉咳嗽啊，那王凯旋回来看你在那边啊娇小小鸟依人的，不行啊，你自己也要怎么样啊，显得很飒爽哈哈，这个 也是有你的英气哈。你看到在第这个第四节哈，第六章第四节，我的佳偶，你美丽如德萨，秀美如耶路撒冷，威武如什么？展开旌旗的军队，哇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心腹，不只是美丽，对不对？不只是温柔婉约，不只是很顺服啊，这个外面头发像是山羊群卧在西列山旁，眼睛如鸽子眼啊，那个柔和谦卑的啊，但是也是威武，向着仇敌就是非常的威武啊，这样子才能配得上我们的王啊。然后呢，现在就不得了了哈，他就形容了哈，你的头发这边还是继续讲哈，他说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，因为你的眼目使我惊乱。之前我们不是讲到利亚的眼睛吗？雅各很不喜欢，对不对？可是神的眼，我们的眼睛神不喜不喜欢？之前讲到说哇，你用眼一看，用你向上的一条经念夺了我的心。现在呢，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，因的眼目使我惊乱啊。所以当我们看神的时候，哇，神等于说是一个反应，哇，你这个眼睛非常爱情的眼睛，柔和的眼睛，什么样子啊？美丽的眼睛，让神的心就会跳动，让王的心就跳动。你的王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西列山旁，你看在形容他的外貌啊。然后后面有提到说，有六十王后，八十妃嫔，有无数的童女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，是他生养着所保爱的。众女子看见他，就称他为有福；王后妃嫔看着，就赞美他。所以在那个王家婚礼的那个时刻，哇，到处都是各国的王后、啊、妃嫔等等等等，都来参观这个婚礼，看到了都赞美他、啊、然后又再一次形容他，他说：“那向外观看，如晨光发现，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？”又是在形容这个心腹。而且幸福是跟王在一起，怎么在一起呢？他说不知不觉哈，我将我的心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。因为在那个时刻哈，尊长的车，你知道车子来了，车上有谁？有王，还有谁？王后、心腹，心腹跟王一起坐的那个车，经过凯旋门，万民在旁边夹道欢呼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过那个，虽然没看过真实的，看过电影，看过电影那个得胜的将军经过那凯旋门的时候，你看到在一个路上两边都是什么欢呼的群众。所以欢呼的群众是谁呢？就是要看这些王的荣美哈。然后呢，这个回来苏拉密女，你看第十三节哈，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啊，哇，你已经跟王走在一起，那个心腹，对不对？旁边的人过去认识他的，哎呀，你回来让我们再看你啊。然后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：“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，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？”我们看到马哈念，对不对？两军兵就是马哈念。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马哈念的意思就是两军兵。马哈念跳舞的意思是，就是说迎接王的两旁的人，一个军兵，两个军兵嘛。好，所以这路上两旁的人，他们就是属于两个军兵在那边跳舞欢呼迎接王跟心腹在一起、啊、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讲在球场上 你可能做啦啦队，你可能做球员，对，他的意思就是说、啊、你为什么要做啦啦队呢、啊、你应该要成为心腹嘛、啊、为何观看苏拉密女、啊、像好这个看马哈念跳舞、啊、意思是说我们要成为主的心腹，我们要坐在这其中，但是有个条件是什么？ 条件是你要配得上它，你要美丽如德萨，秀美如耶路撒冷。我们当中有一位叫秀美，圣经上提到秀美，秀美如耶路撒冷啊，在第四节啊，然后这个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，所以也要显出什么？显出他的容貌威严，这个才能够配得上我们的主啊。那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？两军兵，照理说你应该不要害怕了，对不对？这个结果呢，雅各就先打发人去跟以扫报告一下啊，坦白从宽嘛，抗拒从严，赶快先自首，说我回来了，回来了哈、啊，看怎么样哈、啊。结果呢，以扫怎么反应？以扫的反应是带着400个人马过来了，哇，不知道他到底用意是什么地方。对，那如果你要看我的话，就是带几个人就好了，他400个人来，那肯定不怀好意了啊。所以他又惧怕，这边讲到惧怕，神其实都知道了，神知道雅各很惧怕，所以派了天使天君让他看到，其实跟你在一起的多不多？
比他们还 多,
比他们还多。两军兵比起400人哪个多？
两军兵
就是已经数量已经算不清楚了、啊、所以这个更多、啊、但是雅各里面还惧怕。你知道天使力量大不大？
大、
啊、天使 一个天使可以杀多少人？
40万、
啊、在圣经上再讲到185000、啊、讲到这个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说、啊、就说你不要怕、啊、神必为这城的缘故，为大卫和这城的缘故，我必拯救保护这个城，所以你不要害怕。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当天晚上，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击杀了亚述的那些军兵，杀了多少人？
18万5000人，
他们就死了18万5000人。所以圣经上只说死了18万5000人，可是我们不知道说他们怎么死的。希腊的这个历史学家曾经记述这件事情，就是亚述王在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发生一个瘟疫，那个瘟疫跟鼠疫有关系，可能是这个样子。因为那个时候西西家不是把所有的水源都断绝了吗？所以水源断绝的这个情况之下，他们没有办法去清洗他们的一些东西，所以造成这个大军围攻的时候，他们就死了10几万人。所以这是希腊的历史学家记载的这件事情啊，那个事情也被证实了啊，因为在亚述的历史提到说，亚述王后来打完这个攻打完之后，为什么回来呢？他说哇，你打胜了，怎么打胜呢？他说我把西西家王关在怎么耶路撒冷，他好像就是笼中的小鸟，他跑出去了，哦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回来了。所以亚述的历史是这样说的。那希腊的历史学家讲到说，整个这个事件的时候是说这个发生瘟疫，圣经上是说神的使者出去杀害他们多少？18万5000、啊、有种叫灭命的天使，有没有听过灭命的天使、啊、拿着刀了。所以神他审判人或者是怎么样，有时候用刀剑，有时候用洪水，有时候用降火，有时候用什么
瘟疫、
啊、所以天使厉不厉害？
厉害。
这么多的天使，雅各还是很害怕。所以那个以扫才400个人，这个算不得什么啊，表示说他的信心还是不够啊。那其实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睛看到啊，这个以利沙先知以利沙曾经有一次敌人要来围攻他，对不对啊？想说哇，这个以色列有个先知，这个我们把这个先知给抓了就没事了啊。结果哇，结果敌军把他包围在一个山上，结果呢，他的门徒吓死了，哇，哀哉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到位都是敌人，我们没命了。结果以利沙祷告说，神啊，打开这个童子的眼睛让他看得到。结果呢，他就看到什么？满山的火车火马，就属灵的眼睛看到了天使天君。好，然后说以利沙就说，你看到跟我们同在的比跟敌人同在的更多，所以你就 不害怕了、啊、所以那敌人要去打以利沙 能不能打？不能打、啊、一攻打的一上去的时候都看不到了，都能看不到，摸、哎、结果走错路了、哎、结果全到城里面、啊、变成、啊、要做俘虏了、啊、所以他们知道、啊、就是说属灵眼睛被开启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，仇敌就没有办法害你。记不记得那个罗德，对不对？罗德他接待两个天使，结果外面很多人都想要害罗德，对不对？ 就天使就把罗德啊带进来之后呢，这些外面的人怎么样？哎，奇怪，门在哪里？找不到门进去，在那边嚷嚷，哎，门呢、啊？门在哪里啊？所以神一保护，神遮住他们的眼睛，怎么样？啊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害你了。所以其实雅各不需要害怕，可是雅各还是害怕。啊，那这个两居民给他看有什么好处没有？哎，有个好处，他想到一个灵感的，哎，两军兵是不是神给我什么启示？哦，对对对对，把我的这个人啊分成两队，然后如果以扫来杀这一队的时候怎么样？还有一队50%的几率可以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已经做最坏的打算。我们会不会做最坏的打算？我们常常做很坏的打算啊，想说哎呀，损失到最轻的一个地步，对不对？可是神保护我们的话呢，会不会让我们损失50%？不会啊。神如果真的保护我们的话，耶稣讲过说，凡属我的人啊，怎么样？一个我都不会叫他们失落，一个我都不会撇弃他们。凡属我的啊，没有人从我的手中能够夺，把他们夺去。所以是100%，记得100%，一个都不会失落。雅各想说，哎呀，我能够保存50%，我就很开心了啊。但是神的眼光看的是不一样，所以神让他看到两军兵，结果呢，他的想法是什么？把他的人马变成两队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哎，想说，哎呀，给以扫送礼的，对不对？他就说，哎，送礼队伍哈，你不要一次去，分一队去啊。然后跟他说，人家问你是你干嘛的，哎，这是你的仆人雅各啊，给你的礼物。然后另外一队再去，啊，然后一队再去。然后他拿到都不好意思这样子啊。可是以扫有没有接受这个礼物？最后有，可是以扫都没有。当这个对送礼的队伍来的时候，以扫问说，这是干嘛的啊？他说，这是你的仆人雅各要给你的，你们在旁边等一下吧，继续走。没有接受，先摆着啊。然后又碰到一队干嘛的，以扫你的仆人要送我们的主以扫的礼物，等吧，继续走。所以雅各啊，礼物都没收，远远看这个礼物都待在那里更害怕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赶快过河吧，啊，那过河呢？赶快先叫这个妻子老小的，啊，先过河，啊，自己到最后一个，自己也必须过河啊。当他最后还没有过河的时候，剩下一个人的时候，这边就讲到说，有一个人来跟雅各干嘛？
摔跤
啊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戏剧性的这个故事啊。那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说是一个人啊。可是另外在何西阿书提到说，他雅各他是跟天使摔跤啊，跟天使摔跤。所以有时候神跟我们显现的方式，有时候用人的形式跟我们显现，有时候用天使的形式跟我们显现啊。因为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嘛，有时候用羊的形式跟我们显现啊，很多有时候用星星各方面，还有那个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，神有没有显现？看到冒烟的炉跟什么烧着燃烧的火把头，对不对？从这个落块中经过，哇，这个不是很神奇吗？神用这个冒烟的炉显现，神用火把头显现，所以那神显现的方式是各式各样的啊。神可以在你的梦中跟我们显现，神用很多事情啊，一些小事情，可能跟公鸡叫公鸡说话啊，叫驴子说话，叫老鼠说话啊，等等。神都可以做的事情啊，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说有一个人跟他来摔跤，那这个人摔跤，这个一直到黎明啊，搞了一个晚上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如果我们看这个在第32章25节哈，然后就将他的大腿摸了一把，啊，然后这个在摔跤的时候就瘸了，这有没有犯规啊？可不可以摸大腿？没有说不可以摸，你什么都可以抓嘛，你抓大腿抓二，啊，你要打什么都可以，啊，所以这个其实是告诉我们，是来跟雅各摔跤的这个人是谁？
是神吧，
我们就说其实就是神自己，啊，有时候我们跟神的距离很远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跟距离很远，对不对？会不会觉得神啊离什么敬而远之，对，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是，哎，神来祝福就好，剩下的事情你就别管了啊。我的房间有点乱，还没有收好啊，你也就别进来了，你客厅坐吧啊，这样。我们希望神跟我们保持距离，以车安全，对不对？ 可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，神会跟我们怎么样摔跤？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打乒乓球哈，你喜欢打乒乓球还是打篮球还是打网球？我不喜欢羽毛球啊，网球那一对一哈，你打过来我打过去，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啊。我喜欢比较像篮球哈接触的啊，那最接触的运动就是摔跤，对，你篮球你也不能去抓人家，对不对？可是摔跤呢？摔跤你就非得哇，你抓我，我抓你哈，你抓我这个裤裆，我也抓你这个裤裆哦，然后大家这样比啊。拳击还是有一段距离，对不对？可是摔跤的时候，你是面对面啊，龇牙咧嘴，喘气的时候，你的汗水跟我的汗水可能都浇在一起哈，然后非常近距离的接触，好，这个就是摔跤啊。所以我们跟神不是在那边打乒乓球啊，你打过去，我打过来哈，不是这样子，是摔跤啊。那摔跤的目的是什么？那到最后看谁赢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神啊，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？我们说神呐 啊听我的祷告。神说我的旨意吧，神说我的旨意，谁啊？那到最后呢，我们看那个人竟然胜不过雅各啊，所以说哇，这个人很厉害，你的意志很强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跟神就是神一直要我们听他的，我们就是不肯，对不对？到最后呢，没有办法啊。有时候我们景象太硬的话，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有一种动物叫驴子哈，驴子是不洁净的动物啊。可是你头生的要不要献给神？耶稣进耶路撒冷就是骑着驴子，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它骑在我们的人性上面，要我们降服。对，驴子会听话，它叫你往东，你会往东；你叫它走，它就停下来。你就要停下来，他就走，对不对？他就跟你唱反调啊！人性就是这个样子，驴脾气啊，所以人性就像野驴一样，西风啊，你没办法去管克制它啊。所以，但是这个驴子要献给神，神不接受啊，这是不洁净的。那你就用这个羊羔代赎。如果不用羊羔代赎，这个驴子怎么办呢？那如果不用羊羔代赎，你就要把它颈项折断，驴子的颈项啊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驴脾气啊。到最终神要出手，一出手的时候叫我们就是有个地方软弱的，所以他摸了大腿窝，雅各的大腿窝，他的腿就瘸了。我们说哎呀这个阴招，我们说是这样的，其实不是，这个我们做什么其实都可以，是雅各这个腿不经打，那是他的问题啊。我们去摸人家的，你跟人家打，摸人家大腿窝，人家没事啊。可是神就不一样，神就是说好，我要出手，我出手就是把你最有力的地方的力量给化解了。那个人瘸了，谁赢了？好吧，你没输啊，你没输啊，你也没赢啊，我们扯平了啊。但是那个人就说：“我走了，不跟你玩了啊。”那这个呢？他说：“雅各就说，你要给我祝福，如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了。”哇！所以这个雅各到最后就是抓着他说：“你要祝福我，祝福我。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跟神啊，神常常就说你来呼求我，你来求告我，你来向我求，我就是不求啊。你碰到一个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，你会喊救命，你会喊救命，很奇怪啊。有时候我们就讲喊救命很丢脸，不是吗？啊，我讲过几个例子啊，有一个啊，他后来是传道人啊，他以前是在大学是游泳高手啊，校队。有一次他在这个西珠江口啊，在广东啊，他在那边夏天在那边游泳啊，哇，他因为他姿势很漂亮，游过去游过来游过去游过来，结果岸上的人说哇太漂亮了，拍手，游过去又再拍手，哇，他越游就越起劲，再游过来再游过去。那游到后来呢，因为他游到江中心的，忽然那个水可能有点凉了，他的脚就什么抽筋了，一抽筋，哇，不对了，抽筋就大腿窝抽筋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游啊？没力气啊，他就沉下去了啊。一沉下去的时候，人家旁边看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他停下来，好像要表演什么东西给我们看呢？又在那边欢呼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起来，起来！可是他那个时候如果喊救命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人家就知道他抽筋了，干嘛？可是他想说。哇，我在那边游来游去，他们在那边拍手欢呼，我现在喊救命太没面子了，对不对？他就不喊救命，他拼命死命的想要游，就是游不起来。 那到后来怎么样呢？还好这个沉下去了，一沉到江底的时候，哇，他后悔说我为什么那么骄傲。他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，但是他知道说他不知道他有罪了，说哦，原来我是那么骄傲，在这个情况我都不肯喊救命啊，他就跟神认罪说，哎呀，神啊，赦免我，可是我已经来不及了，我要死了。结果忽然一个竹竿就把他拉拉跳跳跳跳，原来旁边一个几个打鱼的一看到这个就是抽筋的样子嘛，就赶快不必等他喊先过来，就把他 救起来了。然后他救起来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想说，哇，神在救他啊！然后一想到说我就是那么的骄傲，不肯呼求救命啊！所以这个时候雅各也是一样，对，这个时候他讲说你要祝福我，不然我不让你走。这个时候求神祝福他，以前说神啊，如果你祝福我的话，我你就做我的神啊。现在呢，啊，神要不要祝福你？你要求我来祝福你啊！对，我们骄傲有时候不肯，我们总觉得自己有办法。雅各也是觉得自己有办法啊，想要靠他的力量。所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他说你要祝福我，不祝福我就不让你走。也就是说他意志上可以说已经降服，已经破碎了。好，他说好，那你叫什么名字呢？那个人就跟他讲，他说我叫雅各。他说你现在不要叫雅各，你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和神和人较力，你都得了胜。雅各真的是不得了，他的意志很强，他的智慧也很高，他各方面他的小聪明，有很多的计策谋略等等，他跟人都输给他，那跟神呢，神也赢不了他啊，然后算你赢了，这样子你都得了胜，所以你就叫以色列。所以雅各的意思是抓，以色列的意思呢，你知道有个 L 哈，是说神的王子，或者说与神摔跤的这个人，哇，你跟神摔跤你不得了了哈。他说那个他就问他说，你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，你何必问我的名呢？你想知道他是谁啊？后来就知道他的名是什么啊。其中有一个参孙的父母亲，对不对？参孙的父母亲曾经见过神的使者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将你的名告诉我，你何必问我的名吗？我的名是奇妙的，我的名是奇妙的，奇妙的是什么意思？主耶稣的名嘛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。”有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神的使者也可以说是主耶稣自己哈。然后于是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庇努伊勒。庇努伊勒的意思就是神的面， Pan 就是面，就是或者在你面前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神的同在的意思就是我与主面对面，其实神已经在我们里面了，我们已经在神的同在当中，只是我们不察觉。可是到一个地步，当你天然人的性情被对付掉的时候，你才觉得哇，我跟神其实是面对面，神是那么的靠近啊。那这样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啊。他说哇，我跟神面对面，我的性命乃得仍得保全啊。所以开始他很惧怕，可是这个时候他有信心了。你知道，你只要一见到神啊，如果你碰到一些苦境的时候，你要学的事情是什么？你要跟神祷告，对不对？祷告，哎呀，怎么神都好像没感觉到神。你要祷告到一个地步，如果你听到神对你说话，听到神对你说话就不一样。那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对不对？他说的话会不会实现？会应验。有一个做母亲的啊，他的孩子这个也是在教会长大的，可是后来变成 teenager 之后，他就叛逆了，离开神了。哇，他一直为他的儿子祷告祷告祷告，一直哭啊，越做的事情越糟糕越坏，听到的消息都是很不好的消息。神啊，神啊，让我的儿子回来吧，回到人，求你来使用他，怎么样，一直祷告啊，怎么样，孩子还是依然过好几年了。一直到后来这个妈妈得了一个病，病得快死了，可是那个牧师去看他，哇，知道他心里面所顾虑的就是他的儿子啊，他一直想安慰，不知道怎么安慰。结果后来这个妈妈也知道，哎，牧师，你担心我的儿子吗？就说我不担心了。为什么不担心？神，主耶稣跟我说过了，他听到神跟他说话，说什么？放心的孩子没有问题，你的孩子会回来，不止会回来，还有什么呢？会成为传道人，我会使用他。哇，神跟他说，可是他有没有看到这个儿子回来？没有，可是他里面很平安，很喜乐。所以他后来反而安慰这个牧师，牧师不要担心，这个孩子没问题的。 那个牧师还是没有确信，因为神是跟他说话，没有跟牧师说话。那后来妈妈就死了，死了之后，牧师在这次礼拜当中就讲到这个妈妈的情形。妈妈是最担忧的，最顾虑的就是那个儿子，但是妈妈得到信心，因为神跟他说话，讲，哇，大家也很感动。忽然呢，在人群当中有一个人就跑出来了，就是他儿子。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啊，当然不好意思见人，就躲在人群里面了。但是牧师讲出来，他就出来了。果然在那个时候，这个他就悔改，后来也神也使用他成为这个一个牧师啊。所以要求神跟你说话，还有一个要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如果能够遇见神就不得了了。能够遇见神是面对面啊。我听过很多人在一个情况之下，他祷告祷告，神向他显现啊。Benny Hinn曾经神跟他显现了，这个 David Hernandez 也是一样，神跟他显现。所以见到神的面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如果读约伯记，对不对？约伯他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对不对？哇，很多的苦水，身体的苦，心灵的苦，受伤，孩子也失去了什么的。可到后来，哇，他很喜乐，为什么呢？42章第6节，第5、第6节里面讲到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看见你。所以当你亲眼看到耶稣的时候，哇，就不一样了，所有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，因为你知道，你看事情，或者说神会给你够用的恩典来面对。所以他说，我与主面对面，我与神面对面了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那日头出来的时候，他就经过那个地方，就给他起名叫庇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从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怎么样，就不吃大腿的筋。哇，这么好吃的，我们中国人最爱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犹太人他们到这个中国，我们中国他们不吃猪肉，切牛肉，牛筋，这个卖的最，价钱很贵的，他吃不吃？不吃哈。所以你要吃饭，你跟犹太人一起吃，他看到牛筋他就把它挑出来。所以在中国称犹太人叫什么，几个名字，一个叫蓝帽回回，回回就是回族人嘛，回教徒，他们不吃猪肉嘛，他们也不吃猪肉，可是戴的不是白帽，是蓝帽，所以称他们叫蓝帽回回。那另外一个名字叫伊士勒叶。什么叫伊士勒叶？伊士勒叶，其实就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哈，谐音 Israel 啊，以色列也。还另外一个名字叫挑筋族，挑筋族，就是吃饭的时候那个筋，牛筋他们都不吃的哈，把它挑出来的哈，所以叫挑筋族哈，比较俗气的说法哈。那所以你在以色列店里面吃不到这个东西啊，他们都不吃啊。那我们太好了。所以这个他见到神的面，他有信心了啊。然后后来他就跟以扫相见了啊。那跟以扫相见的时候，他也是一样，还是不放心，把这个不喜欢的放在前面，把最喜欢的放在后面哈。他来跑得快啊，本来还想跑的哈，可是他现在大腿瘸了，可不会跑，他跑不了了啊。所以神有时候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步，什么样，就是没有办法去依靠，你没有办法靠人，没有办法靠医生。你也没有办法靠自己，对，以前自己我还是马拉松长跑健将，现在你大腿瘸了，你跑吧，你跑不了嘛，那你就见，可是还是很担心，你看他还是做了一些安排，那可是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他见到以扫的时候，他是俯伏在他的跟前啊，然后之后以扫看到他，仇人，我们去杀他，害他干嘛？没有他们就抱头痛哭，你知道你一旦哭了的话，你的心就怎么样，就软了，如果你不哭，还在那边龇牙咬牙切齿，那个的话，你那个仇恨，那个恨意还在，你一哭的话，什么东西就化解了。所以有些情况，你知道笑啊哭啊，这是我们人感情的一个表达，神他会做工在我们里面，有时候会叫我们哭，有时候会叫我们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他摸了，把我们的心给触摸了，所以人的心，君王的心在谁的手中？在神的手中。你要知道，我们讲说神保护我，保护你，我仇人来了，但是仇人他会恩待你或者恶待你，在谁的手中？ 啊，他的一念之间其实都在神的手中。我们之前不是有查那个大卫，大卫不是被加特人抓到吗？被送到这个王面前的时候，他就在那边胡言乱语，装傻啊，发疯了哈。可是他真的，他能够，你发疯了，你就可以免死吗？他是大仇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哥利亚，我们的英雄，民族英雄哥利亚就是被他杀死的，对，加特人啊。那落在我们手中，我们会不会要杀他？哇，他那边装疯，哈哈，免死吧？会这样子吗？不会嘛，这个仇人怎么可以放掉他啊？可是神怎么样？那个加特王忽然怎么脑袋进水了还是什么哈？怎么忽然就，把他赶出去，把他赶出去！我家岂缺少这个疯子啊？就让他这样子白白走了啊？那不是很奇怪吗？其实也在神的手中啊。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是这个样子。犹太的解经家他们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，犹太有个传统，传统说什么？就是那个加特王啊。他的家里面，他的太太是疯了，他女儿也疯了，哈，就这样子啊，大概是，所以他讲我家岂缺少疯子，对不对？所以表示说，你看我的家里有这么疯癫的事情，那啊，他很受不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看到大卫疯癫，想到他太太和女儿，心里可能就起了怜悯的心呐，对不对？重要的是你一个怜悯的心嘛，怜悯的心来的他才能够免死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看了心就软了啊，这么可怜，哎呀，我家岂缺少疯子？对，从这句话当中他们去衍生，所以有个传统是讲这样。但我们说这个东西都在神的手中，啊，所以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讲，君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，在耶和华的手中任意随意流转。所以以扫的心其实也都在神的手中。以扫他带了400个人，对不对？要杀要或者放，其实都在神的手中。然后呢，这个以扫雅各跟他见面，如果他心里面还很恨的时候，先敲他一顿再说嘛，对不对？结果他哭了，你们有没有进到教会里面就哭了的？有很多人就说：“哎，不能解释，怎么连泪直流？”啊，有很多人做这样的见证啊，想说：“哎呀。”他为什么一直哭？赶快到厕所里哈，不好意思，聊了就没事。一出来又在哭，怎么回事？他想也想不通。你会哭，表示你的心就是软了，所以以扫的心就柔软了，所以他就没有害雅各，而且跟他亲嘴，跟他和好。对，那后来呢？这个雅各也讲说：“我的主啊，然后一直很谦卑的跟他说。还跟他讲说什么？我看到你就好像看到神的面，会不会太夸张了？这个东西，你看到我会不会看到像看到神一样？哎，可是耶稣讲说，你们看见我就好像看到谁？看到天父。对，这个门徒问他说：“哎，求主这样父显明给我们看。哎，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，难道不知道吗？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你们看见我就应该看到父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也是神的工作，对不对？”你知道我们如果被圣灵充满，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啊，也就是在聚会的时候，聚会前我们心情也不见得每次都很好，对不对？看谁都不顺眼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这个不顺眼，那个不顺眼啊，称太大声啊，这个人怎么做没有做相，很多低估嘛。我一次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啊，也哭啊，这样子啊，神一起来之后看每一个人怎么样，哇，其实你们有没有见过天使？我见过天使，我就是被起来的时候发现每一个人都像天使，好可爱啊，哦，好可爱啊。然后我们在那个教会的是会见面会彼此拥抱，一拥抱一拥抱，哇，心又软了，眼泪这样流下，怎么回事啊？是看到每一个人都像是神的孩子一样，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神的荣美在他身上。我们人是不是神的形象造的？是啊，圣经上那边讲的啊，不管是信主不信主，信主的人有耶稣在他里面，对不对？你就看到我就看到耶稣一样。不信的呢，没有耶稣的样子，是魔鬼的样子吗？也不是啊。神起初造人是造的谁的形象？神的形象。所以在雅各啊，在雅各，在新约的雅各里面讲到说，你们口里称颂那造创造的主，对不对？可是又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，这样对吗？当然不对啊。所以别人不信主，你也不要去咒诅他，他也是神的形象造的。神如果让你看到的话，开启你的眼睛，你如果见过神，你看每一个人都怎么样，都超级可爱的。 你没有见过神的话，每个人都是很不顺眼，看到以扫啊怕怕，对不对？现在看到以扫他不怕了，对，以前很怕看到以扫都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可是现在呢，见过神之后呢，他都不怕。所以我们见过神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谁都不怕，我们敢面对困难，敢面对我们的仇敌，最后可以跟仇敌和好。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啊，有很多属灵的原则。那但是以扫跟他讲说，哇，这个礼物啊我都有了啊，不要啊。可是雅各说，哎，赶快拿啊，还是希望他能够收，因为拿人的手短嘛啊，对，拿了之后你就不能够再做什么了啊。以前雅各是要从以扫那边抢东西，对不对？现在呢拼命塞东西给他。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想要得，如果生命改变的时候，我们会变成一个怎么样？给。这很奇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，我们就会像神一样。可是我们给的时候有没有缺乏？有没有亏本？没有。神说 你们要给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就像是一个什么，一个水流管道一样，你如果不给出去神就不进来了，可是你给出去呢，哎，神就源源不断的进来啊，神就祝福一直不断的进来。所以发现很多给的啊，他们的经历就是这样子，我越给怎么样，哎呦，怎么得的越多啊，也不清楚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，可是这是神的原则啊，神叫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啊。所以他过去这边要抢他哥哥的福，抢他哥的东西，现在呢他就是不断的给。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福啊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给了这个东西之后呢，以扫要跟他同行，可是他要不要？哦，不要，你还是保持距离吧。啊，这个也告诉我们哈，以扫跟雅各他们是不同路的人，一个是属灵的，一个是属血气的，啊，贪恋世俗的，我们走不在一块，啊，但是彼此还是可以做朋友。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也提到，我们不是说跟这个世人隔绝，还是彼此可以成为朋友啊。所以但是路是不一样，我们不能走在一起。所以以扫他后来回到一个地方叫希尔山，就现在的约旦，如果你们去以色列的话要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啊，那地方是世界七大奇观，叫 Petra 啊，那边是以扫他们以前住的那个地方，叫希尔山。但是呢在属灵上面来讲的话，以扫他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产业，在属灵上来讲，这个希尔山这个产业后来都被消灭了。大家有兴趣可以看那个厄巴底亚书，这旧约的厄巴底亚书小先知书很短，哦，旧约最短的一卷书就是厄巴底亚书，他讲的就是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，后面的那边讲到说，哦，必有烈火把希尔山烧灭，哦，这个产业都没有了，哦，所以现在看起来以东是很兴旺，雅各看起来好像还是很弱小，哦，可是后来情形就是翻转过来啊，哦。还有另外我们从这地方可以学习的功课，就是神跟当雅各的父亲以撒给他祝福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的，说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对不对？那不是以撒向我跪拜啊，结果是谁向谁跪拜？结果是雅各向他跪拜啊，哎，这不是颠倒过来了吗？啊，那其实这个就是叫告诉我们说，神从神国的标准看啊，跟世俗的标准看是颠倒的。如果你要为首的，你就要成为仆人，你就要做用人，你要为大，你就要为小，啊，所以你要谦卑，你越谦卑你反而是怎么样，变成被神提高，所以你越往下神就越把你拉上神。所以耶稣他降到自卑，所以他神就把他升为至高，这个很特别的，啊，所以你们在吵架的时候，啊，你们说我要赢，你要赢的话，你要说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讲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谁赢了？从世俗看我输了，从神的眼光看谁赢了？神赢，对对。所以也是一样，我跪拜你，其实是我是怎么样？我是尊贵的啊。所以在神世俗的尊卑跟天国的尊卑是颠倒过来，完全颠倒。人看来为尊贵的，神看起来为可憎的啊。那神看起来为可憎的，就是像十字架神的荣耀，可是在世俗的话，哇，这个是怎么样，是很不体面的，是很不好的事情，啊，所以情形就是会不一样的，啊，所以从那个时候这个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，啊，他叫做以色列， 然后之后呢，他就去一个地方叫示剑，他就在那边买一块地，筑了一座坛，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伊利伊洛伊以色列哈。伊利 L 这个字是神的意思，伊洛伊也是神哈，但是 L 的意思是单数啊。有时候我们讲神，有时候用单数形，有时候用复数形 Elohim， 复数形三位一体啊。有时候我们讲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所以说我们在讲神的时候，神他是众人的神，但是他也是什么？个人的神啊。在中国可能没有这个观念，神一定是大家的神啊，没有说这个神是我的神啊。可是呢，我们的神不只是众人的神，而且是什么？我的神，个人的神。所以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叫做 personal 的 relation， 私人的关系啊。那有些关系是只有你独特的经历，是别人所没有的。所以每个人都有必须要有个这样子的情形啊。好，第三十四章，结果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哈，过了约旦河，就到了示剑。啊，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示剑，示剑我是不敢去，那边是巴勒斯坦人住的哈。我如果要去的话，要找巴勒斯坦向导我才敢去哈。那以色列人他们是那地方是不方便去的。那示剑有两个山啊，一个山叫做示剑，那边是一块平地，可是忽然就多出两个山。在那个平原突出两个山，所以示剑的意思就是肩膀，啊，你看肩膀好像是两个突出来的一小块，一个叫做基利新山，一个叫以巴路山，大家有没有印象啊？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，就一个在基利新山宣告祝福的话，六个字牌，在以巴路山宣告咒诅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是以色列的中心的地带啊，所以他在那边住了，可是那个地方住的是。不是以色列人啊，在当时住的叫西魏人啊。那他的女儿叫迪娜，他独生女啊，就出去跟那边的女子玩。哇，家里都是男的，都没有玩伴。现在好不容易到那边哈，玩了，结果呢，事件就把他玷污了哈。那玷污了之后呢，他们的道德标准可能比较随便啊，是没关系啊啊。然后先上车后补票嘛，对我把你娶过来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那结果本来都谈好了，就说好，可是这个雅各他的儿子们就很生气，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啊？把我们的妹妹当做妓女一样啊？那怎么办呢？啊，那雅各说，这些人也不能得罪啊，反正他们的习俗就是说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把他娶过门就没事了嘛，对不对？律法上是不是这样子？摩西律法，如果你看到一个未婚的处女，你跟她发生关系之后怎么办？你要不要把她用石头把她打死，还是干嘛？不是哈，你第一个你要赔这个父亲钱啊，因为这个嫁妆你要赔嘛。第二个呢，你必须要娶那个女子啊，你必须要娶那个女子。所以律法也是这样讲啊，没有说你这个事情一定要把他打死啊，因为这个东西两情相悦或者是干嘛不啊，做了一些这个东西还不至于死啊，律法上也是这样说的哈。可是这个雅各的儿子们怎么样？就把他们杀了，跟他们讲说，哦，你要娶我的妹妹可以，但是你要行割礼。结果呢，全城的人都行割礼。那行割礼之后，在第三天最痛的时候，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缅跟利未就把城里的人全部杀掉，男丁全部杀掉，对不对？没有力气的人杀掉，那些妇人小孩呢，掳去当奴隶，牛羊财物什么都夺了。谁做的事情更坏啊？我们在讲说，哎，奇怪，神啊，你们看到这个做的这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？这个事情人家做的也没有什么太过分嘛，啊，人家也都说要给你陪嫁，要什么娶你，都这样子啊，这个都是合情合理啊。对，你看为什么你允许这个事情发生？你为什么不做点事情呢？啊，那可是我们后来有读到什么啊？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，曾经有一群人叫做基遍人，大家有没有听过基遍？基遍人就是这个，他们看到以色列哇打已经征服了几个城市啊，他们很害怕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要跟他和谈，我们就装扮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啊。然后这个以色列人哈，他们赢了几场战，哈，这个仰慕我们这个威名的，要跟我们定结盟啊，好，接受，全部接受。结果才发现，你就是隔壁的基遍人，要可不可以打他？不可以打他，约书亚说不可以，因为我们跟他定了约，不可以打，就保留他们。那怎么办？这些人怎么处置？没关系，叫他们做劈柴挑水的，在圣殿里服侍， 哇，这些人其实都是很有恩典啊。他们虽然就是说没有被杀，但是他们神以色列人给他们安排工作是做什么工作？在圣殿里面服侍，这个好不好？
好啊。
哇，好啊！以后这些人哈、啊，这些人其实，如果你们我现在没时间讲啊，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讲到，即便这些被留下来的人在圣殿服侍，他们是外邦人，是留下来的迦南人啊。那但是呢，有很多的恩典在他们身上，像约柜，对不对？约柜不是回来了之后吗？回来之后，这个被掳了又回来，然后哇，有人去开一个约柜，50,000-70,000人被杀，人家都不要约柜，不要不要，这个拿到哪里去？基列耶林，基列耶林就是基遍人，就是西魏人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魏人啊，所以神公不公平？神是公平的哈、啊。所以现在西魏人啊被很不公义的对待，可是后来神的恩典向他们的后代把它显明出来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都看到有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。那后来这个因为杀了这些人之后啊，雅各就很害怕，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，不离开的话一定会被他们追杀啊。所以他就离开，离开的时候想说，神就跟他说话了，他说起来离开这个地方，到哪里呢？到伯特利，事件到伯特利不是很远啊，去为我在那边筑坛啊，所以神就亲自跟他说，所以他就去那个筑坛。真的，之前是雅各自己筑坛，现在是神叫他筑坛。好，所以去伯特利，他就给那个题名叫做“神是伯特利的神”。所以神跟雅各开始，雅各跟神有一个个别独特的关系，跟以撒、跟亚伯兰是完全不一样的哈。神就成为他的神哈。那因着这样子哈，这个也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拉结他死了。拉结为什么死呢？就是因为难产赶路嘛、啊、如果不赶路的话，其实可能就不会有这个事情、啊、赶路他就难产死了，很痛苦。他就给他的儿子取名叫便厄尼。便厄尼什么意思呢？痛苦的儿子。这个雅各就说，不，他靠主得着力量。他说便雅悯，便雅悯就是右手的儿子，右手代表尊贵，代表力量。之前跟大家讲过哈，从这个两个名字看到耶稣基督的情形啊，耶稣基督他是受苦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，可是他也是右手的儿子，因为他复活升天，坐在哪里？父神的右边被高举哈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哈。所以到后来这个雅各就把他葬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做伯利恒啊。所以拉结的墓就是在伯利恒。记得耶稣哈诞生的时候，不是伯利恒的婴孩被杀了吗？那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，就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的儿女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所以在伯利恒，拉结在那边哭，那个坟墓哈，代表以色列的母亲，因为有好多的婴孩死了哈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典故，如果读了这个创世纪，你把这个典故给记下来，你就知道这些东西了哈。啊，之后他回到以撒那里哈，以撒他活了180岁才死了哈。那他之前这个雅各也祝福雅各的时候，也过了好几十年之后他才死了哈。那雅各后来到了这个埃及，雅各去埃及的时候是130岁，好。那以撒死的时候是180，所以雅各是120岁，所以以撒60岁生雅各嘛，所以他死的时候雅各是120岁。过了10年之后，雅各他们就下埃及，所以这个年代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。那最后36章，如果大家看到36章是讲到以扫子孙的后代，这个可以带过去看，因为这当中没有什么重要的。如果要看到比较重要的，在圣经里面跟以扫的后代有关系的，一个是亚玛利。大家有没有听过亚玛利人？亚玛利人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跟他们征战的那个啊。然后神就说，我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征战的那个，因为摩西在旷野就举手，那个约瑟就赢了，他手一垂下来，亚玛利人就赢了那个啊。所以亚玛利他是以扫的后代。那另外跟以扫后代有关系就是约伯，约伯有可能是以扫的后代。他讲到在乌斯地，乌斯这个地方就是以扫的后裔。所以你如果要看以扫的后裔当中几个比较重要，一个是亚玛利，一个就乌斯，还有个提曼。 提曼啊，讲到他三个朋友当中有一个提曼人啊，提曼也是以扫的后裔啊，所以他在开始的时候他是比以色列强大啊，而且是很丰盛。他们可是到后来这个以扫的后裔，我们知道他的崛起是他的产业都没有了啊。那这个以扫就是预表，你是蒙应许的子孙，可是你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产业。但是雅各呢，是蒙应许的子孙，他得到产业，但是你要得到产业必须要被圣灵引导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三、十四节里面讲到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直到神子民被赎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我们要像雅各一样的意思，就是说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如果我们生命让圣灵来掌管的话，到最后呢，我们会得到那个产业。如果生命没有让圣灵掌管的话，就会像以扫一样，你会失去那个产业。好，所以从雅各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，讲到雅各的时候所代表的意义，他是圣灵，被圣灵引导的圣徒。那最后我们看结论，雅各初次遇见神，神就应许与雅各同在，但雅各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生命被神改变，不再是旧的雅各，而是以色列，是经过二十年之后。希望我们不要经过那么久，可能久也没关系，我们一生都可能需要这样子改变。雅各的一生就预表圣徒的生命被圣灵引导，生命渐渐更新变化，是需要时间的经历。那圣徒得着圣灵为印记，圣灵就要永远与圣徒同在。那神会借着环境来塑造圣徒，叫圣徒靠着圣灵改变旧人的生命，活出新人的生命。时常与神面对面，我们渐渐就能够反照主的形象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，我们讲到这里。